启示录中的三件白衣。在我们之前的有关启示录的导读跟研究里面，我们有谈到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的第一个，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念，能够听，并且来遵守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呢？因为日期近了，日期近了就是时候不多了。如果我们能够用充分的时间来念启示录，来听启示录，并且来遵守启示录里面的道理内容，那我们就能够在虽然日期近了的这个世代当中，但是我们能够依然的在这世代里面蒙受神的大福气。那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当然记载很多很多重要的道理，还有很多教会所必须会面对的一些挑战、逼迫、大灾难啊，甚至于将来我们要跟兽国来做最后的征战。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啊，教会得胜，但是在教会里面的众弟兄姐妹不会因为教会得胜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得胜啊，所以基本上教会是属神的，我们在这个得救的教会里面，我们面对如此艰巨的环境如此末世来临的困境，那我们更应当要保守自己让自己能够在得胜的教会里面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三件白衣。这个衣服它有保守身体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受到保护那衣服呢也能够表明一个人的身份所以衣服不但能够保守自己的身体，衣服呢也可以表示出你的身份是什么那所以在启示录当中的三件白衣它一方面也要保守我们的生命另一方面呢也要让我们并且让世人让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真正在末日来临前的这一段世代当中，我们持守着是什么样的身份那为什么要来谈启示录中的三件白衣呢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22章。马太福音的22章，第一节以后一直到14节，这个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个娶亲的筵席的比喻那他说，天国好像有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宴席那他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这个丰富的宴席，但是被召的人他们不肯来他们有很多自己的理由，所以虽然他们被召了王也已经预备好了这么丰富的喜宴，也打发仆人去邀请他们过来参加这一场这么丰盛的喜宴的一个快乐的时光，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一些受邀请的人他们不肯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让自己有不肯来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呢，主人这个王就告诉他们说喜宴已经备齐了只是所召的人不配那所召的人是谁呢？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原本是被召的，只有他们有资格进到这个喜宴来，只有他们有资格进到王所预备的这一个丰富的宴席当中，但是他们却不理，他们却不愿意来，所以王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既然被召的人不愿意来， 那喜宴已经备齐了啊，王啊就另外呢告诉仆人说，那么你们就到岔路口去，只要是遇得见的就招他们来赴筵席。那当然仆人就照着主人照着王的吩咐去啊，凡遇见的不论是谁啊，是善是恶都没关系啊，就要招来参加这个宴席，而且坐满了宴席的客人。那十一节以后，我们来读十一节以后到十四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十三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进来参加宴席的人很多，那王呢就进来观看宾客，啊，结果他就看见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一个没有穿礼服的，然后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也就是说，你进到王所预备的宴席当中，一定要穿礼服。所以王就觉得奇怪咯，为什么你来参加宴席不穿礼服呢？圣经记者说啊，那人无言可答。什么意思？表示这个人应该知道来参加宴席要穿礼服。如果他不知道，他可以跟王说啊，我没有，我不知道啊，没有人告诉我啊，那所以我没有穿礼服来是理所当然的啊。他可以找到这个很充足的理由告诉王所问的这个问题吗？说没有人告诉我啊，我不知道啊，我来参加这个宴席，我不晓得像你所说的要穿上礼服。但圣经说那人无言可答，无言可答就是我没有找不到任何理由了，我知道的，但是我没有穿哦，所以他没有办法对王所问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合理的答案。所以王就怎么处理呢？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原本是进到王的宴席上来享用王所预备的筵宴，但现在呢，他却仍然被绑起手脚，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边哀哭切齿。理由是什么？没有穿礼服，没有穿礼服。所以没有穿礼服这件事情啊，是相当的重要。即使你进到王所预备的宴席上，但如果你不穿礼服，王还是要把你捆绑手脚，丢到外边的黑暗里，你还是在外边的黑暗当中哀哭切齿。你不但不能够得到王所预备的宴席，你倒被王捆绑丢到外边去，然后呢，哀哭切齿，非常可惜啊，也非常难过啊，非常悲哀啊。你可以进到王的宴席上，但却后来被丢到外边的黑暗里面去，唯一的一个理由是什么？没有穿礼服。那十四节这边就讲，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也就是说，可以进到王的宴席上的人啊，只要你愿意进来都可以，很多的门是开放的，只要你愿意都可以，不论善是恶啊，不论邀你进来，你就可以进来，没有任何的一个阻拦。所以被招的人是多的，但是选上的人却是不多，是少的啊。所以不要以为进到王所预备的宴席上就万无一失了啊，就没有关系了，就可以从头参加到尾了，就可以享受王所预备的这一个喜宴了，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在这里就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被选上，是因为你穿上礼服，而不是你可以进到筵席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筵席上大家都可以进来， 你都可以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你都可以领受神的恩典，没有错。但是被选上的呢，一定是要穿上礼服的。那么十一节那边讲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而这边就讲一个而已啊，一个而已啊，哦，但其实这告诉我们什么？一个都躲不掉王的眼目啦。这么多人，只有一个王都看见了，哎，所以我们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说，或许哦，王看不见，或许我们的主没有注意，没有看见，这一种信仰上的侥幸啊，对我们来讲是不对的，不可的，因为宾客这么多，只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王都看见了，都把他揪出来了，就都要仆人哦，把他捆起手脚来，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将来我们要被选上哦，哎，衣服很重要，礼服很重要哦，我们要进到这个宴席上，但我们呢也要穿上宴席里面要我们所穿的这一个礼服，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不但被招，我们也能够被选上。不要成为一个只被招但是后来没有被选上的人，那就非常可惜，就好像这一个来参加王的喜宴却不能够被选上的这一个宾客一样，哦，那他就非常的可惜，也非常的可怜，哦，当然也非常的可悲，哦，所以从这一个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将来能不能够被选上跟礼服有关系，哦，他不是看你是谁，他看你有没有穿礼服。你是谁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现在有没有穿上主人要求我们的礼服。如果有，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宴席上待着，并且将来被选上。如果没有，虽然你进到宴席上了，但到最后呢，主人还是会叫仆人把你捆绑手脚丢到外边的黑暗，你啊在那边哀哭切齿，哦，所以礼服啊就相对的非常的重要，哦，那因为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在末日来临前的这个世代上，我们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启示录当中的这个礼服呢，啊，以啊这个衣服的啊这个形象来看，大概有三件白衣，啊，我们暂且把这三件白衣当成是主耶稣当时候所说的礼服，啊，我们穿上了这三件白衣，我们才能够不但被召来参与我们的神所预备的属灵的宴席，我们也可以啊，因为我们穿上了这个属灵的礼服，啊，我们可以持续待着一直到被选上为止，而不是像那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被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边哀哭切齿。哦，那到底启示录当中啊，他所指的是哪三件白衣呢？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件白衣。那请看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四节。三章的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边就讲到什么叫配得过，配得过就是说有资格了，能够 与主同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他们是穿着白衣，穿这件白衣才有资格与主同行，没有穿这件白衣就不能与主同行。那么这件白衣呢，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是在受洗的时候得到的。受洗啦，我们受洗上来之后呢，我们就蒙恩穿上这件白衣。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请看第八节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边讲到说，我们得到此救恩呢，是因为是本乎恩，也因着我们的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啦，是神所赐的。救恩是神所赐的，我们受洗上来之后，神就赐给我们这一份救恩。那这个救恩呢，这个救恩呢，就好像一件新衣啦，穿在身上。我们看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边讲到说，我们在追求这份信仰，我们学了基督，我们听过他的道，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那么这个旧人呢，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不但要脱去旧人，我们还要怎么样？穿上新人。什么是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穿上新人就是穿上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真理的圣洁。所以这个救恩呢，是要让我们穿上神的形象，也就是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穿上神的形象，就是所谓的这一件救恩的白衣。是我们这个学了基督，我们听过他的道，学了他的真理，我们明白必须要把从前的旧人脱去，然后呢，穿上有神形象的新人。这就是一件受洗上来之后我们所领受的一件白衣。那为什么要穿上这件白衣呢？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眼睛就明亮了，就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所以他们就用园中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做衣服穿上，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把自己所露出来的羞耻遮住了。但是这是短暂的，没有多久的时间，叶子就枯干，就掉下来了，羞耻依然的露出来。所以神他就为了亚当夏娃，用皮子做了一件衣服让他们穿上，用皮子做衣服穿上，这个皮子呢，就能够永久的来遮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露出来的羞耻。这个是神给人犯罪之后的恩典，因为神借着皮子为人的罪所露出来的羞耻，然后呢，把它遮住了。那这个皮子当然是羔羊的皮子，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所谓的羔羊，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好像羔羊一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人流出宝血，成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呢，就让我们穿上，让我们穿上，就好像有了神的形象一样。因为耶稣基督有真理的仁义和真理的圣洁。那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那边就讲到说，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就是缺少了，失去了。原本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神在人身上的荣耀，就好像一件神的形象遮住了自己的羞耻，让自己虽然没有穿所谓的衣服，但是有神的荣耀遮体，自己的羞耻就不会露出来。但当人犯了罪之后，这个荣耀就失去了，就露出了自己的羞耻了，就好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露出了自己的羞耻一样的情形。那什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羞耻穿这遮住呢？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请看26节到29节，26节到27节，加拉太书的第三章26、27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这边讲说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就好像亚当是神的儿子一样，亚当犯罪之后就失去了儿子的名分了，但现在呢，我们又恢复到神儿子的名分。怎么恢复的？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信耶稣基督就让我们恢复到神儿子的名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那我们已经成了神的儿子，就好像当时候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的那一等的身份，非常荣耀的身份，非常有价值的身份，是因为信耶稣基督。那怎么信耶稣基督呢？第27节就讲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所以信耶稣基督要受洗归入他，才能够称为是信耶稣基督，而不是只有内心相信却没有受洗归入。那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呢，都是穿上基督了，都是穿上基督。所以保罗他就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是必须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就穿上基督，这就是所谓的救恩的衣服。这个救恩的衣服除了除去我们的罪，遮住我们的羞耻之外呢，这个救恩的衣服也表明了我们现在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就是神儿子的身份。太奇妙了，太伟大了，太有恩典了。我们只有相信耶稣基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能够穿上耶稣基督，就好像穿上救恩的这件衣服一样。当我们穿上这件救恩衣服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子，又恢复到过去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他们穿上神的形象，他们有神的荣耀在身上，所以他们能够遮住自己的羞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要相信耶稣，我们不能够只是在内心当中在嘴巴上讲，我们一定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当然这个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是要流血的，好像神为亚当夏娃用皮子造一件衣服一样，是要流羔羊的血，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要替我们流血，这个血才能够叫我们承受这个救恩，也能够叫我们穿上基督，所以受洗没有血的就不能够让我们进入到这个救恩里面来，就不能够让我们穿上基督，因为没有血。血从哪里来？血从圣灵来，因为必须要圣灵做见证，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一件白衣呢，就是受洗的时候得到的，我们穿上了耶稣基督的这一件 新人，有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在我们身上看得见， 我们就白白的来领受这一件白衣。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只要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受洗的时候穿上基督，也就是这一件白衣。那穿上这件白衣呢，我们才配得与神同行，就好像撒迪教会的几个信徒一样。虽然撒迪教会非常软弱，但是他们呢，这些信徒当中却有人有领受了这件白衣啊，神说他是配得与神同行的。好，那么我们领受了这件白衣之后怎么办呢？好，我们再看启示录的十五章。启示录的十五章啊，请看十六章啊，对不起啊，十六章十五节。启示录的十六章啊，十五节。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看哪、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哎，我们有了这一件受洗的时候得到的这一件救恩的衣服，穿上基督之后呢，我们要警醒看守衣服了。哦，要警醒看守衣服。哦，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就特别提醒我们。哦，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肉体非常软弱，但是我们要靠着警醒祷告，让我们心灵愿意，加上神赐给我们的力量，让自己不至于肉体软弱，我们才能够警醒看守好这件衣服了。这件衣服如果丢掉了，如让我们又赤身了、啊、那又恢复到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一样，露出了自己的羞耻。啊，没有这件白衣，我们怎么能够进到神的国度呢？怎么能够进到王的宴席上呢？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警醒看守这个衣服。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也会有一些软弱、啊、会弄脏了这件白衣。那当我们弄脏了这件白衣怎么办呢？污秽了怎么办呢？好，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这边讲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啦。为什么说自己无罪？因为你心里没有真理嘛。心里没有真理，当然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你犯了罪，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他说，啊，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啦，真理不在我们心里啦。真理如果在你心里，你怎么不会自己知道有罪呢？哦，这很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说他没有罪，是骗自己啦，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哦、那有罪怎么办呢？第九节就说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哎，也就是说，我们这件白衣会弄脏啦，我们带着肉体会软弱了、哦、会让自己去行啊。道理以外不可行的事嘛，那就污秽了这件衣服啊，那怎么办呢？约翰说、哦、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哦、他也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件白衣会洗得过来的，洗白的、哦、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上、哦哦、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祷告可以求我们物质上的一切，祷告也可以求你面对到的艰难可以蒙神的 解脱、哦、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在祷告上认罪悔改。当我们能够认自己的罪，愿意悔改自己软弱时所行的，那么神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哦、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哦、他也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领受了这件救恩的白衣之后，我们弄脏了、哦、 我们软弱了，我们不要忽略了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向神祷告。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件白衣又洗回来了，我们依然是穿上这一件白衣。所以相对来讲，祷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不要只把祷告当成是一种从神领受恩典而已，我们要把祷告当成是让我们这一件神所赐的救恩的白衣弄脏之后，透过认罪悔改的祷告，让神的信实跟公义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当然我们就能够依然的在受洗上来之后所穿上的这件白衣在我们身上第二件白衣我们再看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第十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烟，要等到几时呢？”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个是开第五印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一些逼迫所以他就看见约翰就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这人的灵魂他们就在那边喊冤了、哎呀，我们太苦了，我们太累了，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了、你要等到几时呢？可见他们受到极大的伤害这边所讲的被杀之人，被杀应该不是指着肉体被杀。如果是肉体被杀，这些基督徒应该就进到哪里了？就进到乐园了。进到乐园还会喊冤吗？不会啦，你看那个拉撒路到乐园里面还会喊冤吗？不会啊，你看他一辈子都在财主的门口，在那边吃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这个饼渣、脆渣，他受了这么多的苦，他进到乐园里面去有没有喊冤呢？没有，所以人死了，人肉体死了就进到乐园里面去啊，进到乐园里面去，在乐园当中哪里有冤啊？保罗说：“我现在所受的苦，若比起将来的荣耀，那就不足介意了，算不得什么了。没有所谓的喊冤不喊冤的问题了，因为他已经得到这么荣耀、这么恩典的一个境遇了，怎么会喊冤呢？可见这些会喊冤的被杀的人，不是指着肉体被杀死了，而是指着他们受逼迫、遇患难，是。”让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已经承受不起，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啦，靠人不行啊，当然就是要靠神嘛，所以他们就向神申冤，向神申冤说让我们生流水的冤要到几时呢？到底什么时候啦？怎么办啊？我们现在在信仰上这么大的一个阻碍，这么大的一个逼迫，遇到这么大的艰难，我们怎么办啊？那你看那个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这个是启示录当中的第二件白衣，什么时候得到的？就是在信仰上遇到逼迫，面对患难的时候，他能够坚持着这份信仰。这些人会喊冤，就是为了要坚持这份信仰嘛。如果不坚持这份信仰，他就离开就好了他们要坚持这份信仰，所以他们向神喊冤：“神啊，你要让我们等到几时呢？我们已经等这么久了，很累啊，很辛苦啊。”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是坚守信仰的，虽然面对到这么大的逼迫，他们是坚守信仰的，愿意继续持守下去。他们怕持守不下去，所以才向神喊冤嘛。结果呢，神就赐给他们白衣。所以第二件白衣是什么时候得到的？是在受逼迫的时候得到的，遇患难能够坚守信仰的时候得到的。 所以基本上来看，一个基督徒遇患难，从属世的角度来看是不好的，是难受的，但是从属灵神的角度来看，却是我预备好自己要来领受第二件的白衣的一个开始。患难对我们来讲是不好的，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原来受患难以后，我们能够坚守住这份信仰，坚守住这份道理，那么我们就能够从神那边来领受这一件，面对逼迫之后能够坚守信仰神所赐的第二件白衣。那这个道理呢，在圣经当中出现很多很多了。我们看，先看主耶稣他怎么说。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的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讲嘛，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可见什么？在信仰的追求上要得救，就必须要学会忍耐啊，有忍耐的心才能够面对即将遇到的逼迫。每一个人所面对到的困境跟逼迫都不一样，程度也不相同啊，但是呢，我们在基本的忍耐上都应该要学会啊。所以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讲得特别的清楚，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我们再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1章第6节第7节，彼得前书的第1章第6节第7节，第6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在这边也一样讲哦，他说啊，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为什么有喜乐？他说，虽然哦，现在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是暂时忧愁啦，百般试炼暂时忧愁，但是其实呢，这就整个救赎来讲，是让我们大有喜乐的。因为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就能够显得比金子更加宝贵，也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是一件白衣嘛，非常重要的。所以彼得他也知道啊，所以落在百般试炼中虽然暂时忧愁，但是就整个信仰层面来讲，这对我们来讲是大有喜乐的，因为我们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称赞、荣耀跟尊贵，就好像神所赐的这件白衣一样。我们再看雅各书第1章，雅各书第1章第2节第3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他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对这些弟兄就说了，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百般试炼跟大喜乐是相反的，非常吊诡。落在百般试炼当中应该是要忧伤才对，哎呀，怎么信耶稣信到要受到百般的试炼呢？怎么要受到这么多苦呢？为什么要受到逼迫呢？难道我们不能够不需要接受这一些考验吗？怎么雅各又告诉我们说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因为雅各他也明白了，知道了，我们要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要穿上第二件白衣，这是主耶稣在我们受试探、受试炼之后，遇逼迫、遭患难之后，我们能够守住道理，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么我们就能够领受启示录所谓的第二件白衣。好，我们再看保罗也一样，我们看使徒行传的14章， 使徒行传十四章，请看二十二节，十四章的二十二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个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路斯德他行了神迹之后因为那些人觉得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被当地的人接受，那就挑唆了那个人用石头打这个保罗他们以为把保罗打死了，拖到城外去，结果保罗没有被打死啊，神的保守，哎呦，活过来了。活过来之后呢，他不是逃掉啊，他要进到城里面来。为什么？他就来勉励城里面的人了他说你们要恒守所信的道因为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一定会经历的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就讲，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跑不掉的，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患难之后来领受神所赐的第三件白衣第三件白衣我们现在也会遭受患难，等到将来呢教会会遇到大患难时期啦，大患难时期所以我们要领受这件白衣呢我们必须要安息在主的道理里面安息在主的道理里面，我们才能够虽然遇到了这么大的灾难，面对这么大的逼迫，好像被杀一样，但是因为我们能够安息在主的道理里面，坚守着这份信仰，当我们能够遇到患难坚守信仰的同时，我们就能够领受这件白衣。所以如果你现在面对患难，遇到逼迫，遭受灾难，你可以想说，这个是神在我身上所预备的，如果我能够守住这份信仰，守住在神的道理里面，安息在主的爱中，那么主耶稣他就会赐给我第二件白衣患难是为赐白衣而准备的求主能够让我们明白，那我们就能够在这患难当中面对患难而不退却，因为我们知道经历了这份患难之后，只要我们守住了这份信仰，守住了这份道理，那么我们就能够有神所赐的第二件白衣。好，那第三件白衣呢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的十九章。好，启示录的十九章，请看第七节跟第八节。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欢喜快乐要将荣耀归给他。为什么？为什么欢喜快乐？为什么要把荣耀归给他？他说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啦，主耶稣基督要来迎娶我们啦那这个时候呢，他说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注意新郎耶稣基督要来接我们的时候，新妇呢自己要预备好了。前面是什么？神白白赐给你的什么救恩的白衣。再来呢，是因为你愿意接受逼迫患难，守住在神的道理里面，然后神又赐给你，是神赐给你的这件白衣但是第三件他就讲到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最后神要来迎娶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预备这件白衣。那这件白衣要自己预备自己预备之后呢，就能够蒙恩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预备什么？ 在第八节下半段就讲，这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份信仰上要领受第三件白衣，就是自己要预备的。预备什么呢？预备我们是一个圣徒，然后呢，按着圣徒所应该要遵守的义来行，就是第八节最后的最后这句话所说的，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了。圣徒所行的义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心腹自己要预备好的，也就是启示录当中的第三件白衣。所以第一件是救恩，神受洗的时候神给你的，主耶稣给你的，穿上耶稣基督。第二件呢，是你遇到逼迫守住道理，神赐给你的。第三件呢，是我们要按着圣徒所行的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上，然后呢，我们心腹自己预备好了，那我们就能够穿上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么这个细麻衣呢，不是只有圣徒有了，巴比伦也有了。我们看一下十八章，十八章的十二节，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和白玉的器皿。好，再看十六节，哀哉，这大臣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的。这个启示录十八章是在讲到巴比伦，巴比伦就指着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里面呢，非常丰厚，非常富足，非常让人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拥有。这个是启示录十八章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巴比伦，但是十八章里面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这个巴比伦一日之间、一时之间、一时之间、一时之间就要化为乌有，全部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巴比伦当中在描述的时候呢，他又讲到什么？细麻衣，细麻衣，所以细麻衣不是只有教会里面有，也不是只有这个圣徒有，连巴比伦都有了，巴比伦都有。那巴比伦的细麻衣是什么呢？是指着世人所认定的好行为，是指着世人所认定的好功德。世人有没有好行为的？有。有没有好功德的？有。我们不能够说没有，但是这个世人所认定的好行为也好，好功德也好，他们是会随着这个世代变化而变化的。50年前世人的好行为跟50年后世人的好行为不会一样，标准不会一样。所以圣经才会讲嘛，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请看第一节，四章的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说，后来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不是当时候，不是当下，后来就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多久的时间不知道了。他说，必有人离弃真道，真道是属神的啦，跟真道不同的。然后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听从邪灵是魔鬼啦，还有鬼魔的道理，鬼魔的道理。所以世人在这个世界上会渐渐的被这个邪灵、被鬼魔的道理所引诱，然后自己呢渐渐的在属世上的一切在原本的这一个好行为跟好功德的这一个范围当中被拉下来，每况越下了，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好，以下省略。这边又讲到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哦，啊，这些都是将来 会 一件一件发生的，哦，所以这个世界，这个巴比伦，哦，它是不断不断的在沉沦，哦，所以五十年前跟五十年后的今天，哦，它在所定的好行为里面是不一样的。那到底是要守五十年前的呢，还是守五十年后的呢？哎，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再回到五十年前了，我们现在只守五十年后的这一些，哦，所以他所认定的好行为是随着时代不同，受魔鬼的迷惑，进入到魔鬼的道理里面，渐渐衰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罪恶满盈了，神把这个世界毁灭掉了，哦，所以虽然巴比伦有细麻衣，也有所谓的好行为，所谓的好功德，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一个真信徒里面应该要去比拟的，应该要去追求的，这个不是啦。耶稣来要迎娶心腹，心腹自己预备好了，是什么？是指着圣徒所行的义。啊，什么是圣徒所行的义呢？第一个就是要相信神，相信神啊，在神的义里面相信他，相信神就是义啦。第二个要行神的旨意，哦，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哪里？神的旨意记载在圣经当中。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心腹自己预备好了，不要受巴比伦的影响。巴比伦的行为，好行为是渐渐堕落的，啊，我们一个心腹要自己预备好了，是行圣徒所行的义。而圣徒所行的义，第一个就是相信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第二个呢，就是要行神的旨意。行神的旨意呢，简单的来讲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不能够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把圣经的真理，啊，渐渐的挪移啦，或者渐渐的更改啦，啊，这样的话就不能够称为是圣徒所行的义。好，那我们来看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八节十九节，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八节十九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启示录节后啊，最后这边就谈得很清楚，哦，我们不能够增加，也不可以删减，哦，我们要规规矩矩的按着神所制定的次序行。我们不能够受这个世界的影响，那我们所行出来的呢，就不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你就没有办法自己预备好了。我们如果能够按着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哦，然后呢，不增加不删减，维持在神的规矩里面，按着神的旨意而行，那么我们就是这一位已经自己预备好的心腹，行圣徒所行的义，那我们就能够蒙恩得穿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我们第三件白衣就穿在身上。所以这三件白衣，尤其是在末日来临前的世代是非常重要。第一个，救恩的白衣，受洗的时候主耶稣就赐给你呢，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第二件呢，是当你面对灾难的时候遇到逼迫，但是你能够坚守在神的道理里面，啊，能够保守在神的救恩当中，那么 不离弃、啊，不失去，那我们的神呢，他就会赐第二件白衣给你。而第三件呢，是我们心腹啊要自己预备好，啊，预备什么呢？预备我们一个圣徒该行的义，就是这一本圣经的真理，不偏左右的，不删减不增加的，啊，按照圣经的旨意而行的。那么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就能够蒙恩得穿光明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主耶稣来呢， 就把我们迎娶了啊，我们就能够真的进到这一场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宴席上，并且我们都是主角，因为我们是被迎娶的，迎娶的心腹了啊。这是啊启示录当中啊三件啊这个很重要的白衣，也是主耶稣所说的礼服啊。求主帮助带领我们啊，让我们都能够啊在这一个启示录的三件白衣上来努力啊，让我们真正穿上礼服，能够进到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宴席。好，我们一起来唱诗42首。